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战斗，我们没有办法逃跑，大脑就会觉得啊，那你不行了，他就会把那个跟外界的感知切断，然后就变解离。
Hello， 欢迎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讲师、行销结案者，现在也是实习心理师。在这里，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心理学与自我成长的观点，希望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为生活带来一点改变。开始前，别忘了追踪说说心里话的 IG 和订阅节目的 Podcast 哦。
Hello， 我是安，我们这一集呢，找来一个很有趣的来宾，很有趣的来宾。
为什么是很有趣的来宾？
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相谈甚欢呐、啊，所以应该算是有趣吧。
嗯，
你接受有趣的形容词吗？
可以啊，我很 free 的。
哎、欸，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大没小？因为今天的来宾其实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很资深的前辈，但我都很没大没小。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这领域不需要那么的去在意这种辈分的东西、可能更老一辈的觉得那个重要啦，可是我觉得我们算中生代，我个人觉得还好。
如果他觉得不好也没救了，因为前面我们就是一直用这种没有大没有小的方式相处。
所以
他如果讨厌我的话，那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了。就完蛋了。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来立健心理师，我们今天会聊一聊跟创伤、啊、有关的一些主题。好，那立健心理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立健心理师。
就这样。
我要把所有态度都念出来吗？
你不用讲自己进的 podcast 之类的吗？
啊，对啊，我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自己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叫健心健心理，那我今天跟安合作，就是我们会都会个别录一集在自己的频道上面上，这样，所以你在安的节目里面可以听到这一集的内容，那你也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听到我访问安那一集的内容，这样。
我跟立健摄影师聊了很多我个人的职业转职生涯，就比较少在我自己节目上聊到的东西啦，因为我想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比较少聊自己的事。
我很讶异，你们很少在你的频道上聊这些，
就是会不是那么完整的叙述自己的从头长到尾的脉络，因为你自己就会觉得你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
啊。对齁，我好像也没有从我大学开始讲起。
对啊，就是这么完整的交代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而且在跟不同人聊的时候也会聊出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跟火花，所以还蛮有趣的，就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立健心理师的节目收听。
健心健心理。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下关于创伤的这个主题。其实之前我有跟我朋友聊过创伤的这个主题，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实际你跟很多不同的有经历过创伤的人一起走过一段历程，走过一段路，所以我想你有更多比较多元的一些视角。好，那就首先来聊一下你觉得创伤会怎么样影响一个人呢？就在你的实战经验中，你的实务观察中。
好，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比较把创伤视为一个大部分心理疾病的基础都是因为创伤而来。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这样比较看。我们扣掉那些脑部的功能上面的那种生理上面的病变，那我们就会觉得大部分，比如说忧郁症啊、强迫症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化症之类的，那个大部分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遭遇了某些遭遇，我们经验到了某些事情，可能是一些很大的冲击，可能是长期的被虐待之类的。
其实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可以说创伤就是一个人受伤的经验吗？
对，就是受伤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被不好的对待。
但是这个不好其实是主观的，对不对？
对，就是这种不好有个别差异啦。对对对，而如果是客观的，比如说打骂好了，那这个就是很客观，就知道这个不论主客观它都是不好的对待。那比如说忽略啊这一些，那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对于人长大之后造成一些不同的类型的影响，包括对自我一些很负向的看法。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我刚问主观是因为有时候 在创伤这件事情上，大家比较容易联想到的应该会是比较客观的重大事件，假如说像是可能遇到一些变故啊、车祸啊、天灾人祸啊这类型的事情，就是很理所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就会有创伤嘛，
没错。
然后或者是一些大家知道的可能被疏忽对待、暴力等等这种状态，可是我在想主观这件事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在成长的经验中可能爸妈他们也不一定想要伤害孩子，可是孩子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些创伤在他们的主观世界里。
嗯，有可能，比如说爸爸妈妈工作很忙，那爸妈是爱孩子的，可是你回到家你真的很累了，那孩子问你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在学校被欺负，然后有同学打他之类的，然后觉得不太喜欢学校，可是你又觉得还好，他只是跟你讲讲，然后爸妈真的很忙，所以他没有去回应这些东西，他其实就是这个就会很看个别，就有的人长大之后就觉得还好，可是有的人就会让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孩子，他自己本身是不重要的。
我刚刚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我朋友的 case。对，他其实之前我觉得他的家庭或是他的成长背景是可能在大家一眼看过去是会被羡慕的那一种，就是可能是家境不错啊，然后拥有很多的物质资源，如果你想要任何的东西或者你想要出国深造什么，家里就是都会有的，是经济非常不予匮乏的状态。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很让人羡慕的外表背后，因为我跟他非常非常亲近，然后我知道他其实是有一个很逃避依附的状态，然后那个源自于他自己自述啊，就是他源自于他觉得从小在家庭里面被忽视的经验。对，然后因为我认识他也认识他的家人，然后我知道就是他的爸妈其实很努力的想要去修复，或是也很努力的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对他造成这样子的伤害，但是他就是很真实的感觉到他的小时候是没有被关心的，然后没有被善待，甚至遇到问题的时候爸妈的回应给他的感觉是爸妈根本就没有在重视他所遇到的挑战，就
是，不是很在乎他小时候发出了一些讯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在想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我在想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状态，就是好像是我们都会曾经感觉到在成长过程中经验到被拒绝的感觉，或是经验遇到某些事情感觉到我不重要，然后很多时候那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真实。对，然后可是很冲突的是对面的那个人他可能完全是无心去造成这样的伤害的。
对，对，因为有些时候父母亲他不太理解或不太知道这样子的行为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可是那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其实是有些时候是巨大的，因为你要看那个孩子的年龄，如果你越小发生一些事情，长大之后来看其实还好，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在厕所自己上厕所然后停电，然后爸妈比较晚去救他，他可能在里面待了两分钟。那以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讲，就是你停电在厕所两分钟你可能就还好，我待会就会出去。可是一个五岁或六岁的孩子那两分钟他可能就觉得这世界要毁灭了。
对， 对，那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
对，为什么要毁灭了，我爸妈没有立刻来救我。对，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就会产生爸妈觉得还好，可是他其实会有一种深深的觉得啊我不重要，或者是我的顺序会排在后面的一种感觉，
我被抛弃了，或是我没有被拯救，没有人可以来救我之类的。
对，或者是他是最后救我的，他先去看了我哥哥跟我姐姐，最后才来厕所找我。这也是有可能。
哇，所以我在想这样会不会其实蛮容易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创伤的存在啊。
其实大部分或多或少都会有，可是不代表你真的遇到这件事你就一定会有创伤反应。举例来说，如果那个事件之后，但是爸妈之后的每个经验你都觉得他真的是爱你的，他真的是把你放在心里，那久了那个厕所两分钟的经验可能就会慢慢淡掉。可是这种东西要看后续的一些跟父母亲相处的一些状况，如果你后续也没有那么的感受到爸妈对你的爱，你就会去强化那个在厕所上面的一些经验。
我了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仍然不是说只是单次性的事件，而是仍然是一个长期相处的累积的一种情感， 或情绪。所以如果回到我朋友的那个 case 来说，可能他长期在家中他的体验就会是他的爸妈，其实他爸妈可能他爸妈爱他的方式就是很努力的赚钱，然后提供他很好物质生活，可是某方面来说他们那可能是他们唯一会的方式，
对，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用孩子需要的支持去爱他们，所以可能我朋友会一直感觉到没有被支持，或是在心理的感受上没有被在意的这种感觉，然后进而让他觉得就是进而导致了他这种 很大量的童年创伤这样。
对啊，尤其是很多人会说，比如包含我们在上课一些老师，他们就会说哎，其实华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多半都会伴随着大小不一的发展的创伤，比如说成绩方面啊，因为华人的孩子的家庭非常的在意成绩，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成绩才重要，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成就大于我，
对，如果我考得好我爸妈才会爱我，这个是在华人里面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或甚至我考得很好了我爸妈不会觉得我很好，他会看到我，比如说我90分的，我爸妈就会看到我缺乏的那10分，不会看到我已经90分了。
哎，这好像你刚这样讲，我想到这好像为什么就是无条件的爱在我们心中会这么令人动容，因为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很常经验到这种相对来说有条件的爱，或者是这种被对待的方式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被有条件的爱着。
对，我没有考得好，我妈就会失望，或者是他们就不爱我。对，这个有些时候父母亲不是真的这么觉得，可是你就是难掩失望之情，哎呀怎么考那么差，
对，
那你孩子就记得了这个东西啊。 对啊，所以
就是当你的行动可能你的本意不是这样，但你的行动其实在别人的眼中接收到的会是这样的感觉。 哇，这其实这是一个好深的误会耶。
对，可是这也是确确实实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对，你代表的是父母亲真的还是内心还是觉得那个成绩是重要的，所以他就自然流露出一些失望的感觉。
我刚刚其实在脑中想到最近很红的一部影集，你知道吗？ One Piece
我知道，
就是他最近改编成美剧，你知道吗？
对，我有看。
然后你有看吗？
我都看到第二集。
我刚刚想到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在看某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像是我自己很感动鲁夫的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总是能够看见一个人的好，就不管这个人的行为他做了什么，就像可能娜美就是看起来像背叛了他，就是做了一些 很背叛的行动，可是即便这样就是鲁夫还是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然后还是不离不弃的去寻找他，然后去帮助他支持他。然后我刚刚就只在想说哇，这个东西就是很感动，好像象征了一种很无条件的接纳跟爱的感觉。
他就是被信任跟被相信的感觉，纵使我有不好，可是有人看到我很好的地方，而且他愿意相信我。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愿意相信我们是我们的重要他人，就是我们的照顾者父母亲的话，那孩子在这个情况下就会慢慢去发展一些安全感跟发展良好的自尊。
对啊，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很难，一方面某方面来说觉得孩子的经验就我们成长中受到的那些伤的经验也是真实的，可是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也不是要怪父母，就是觉得父母也好难当，就是
对
就觉得两边都好难哦，天哪。
确实这个因为以前来讲就是其实在7-8年前其实还在常常也还是会有人争论，就是小孩子到底要不要用很强烈的规范去教他，看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守规矩的孩子。就是以前就是想说就是认知行为的那一个模式嘛，就是强烈的训练，那还是要爱他，或者是比如说孩子在哭，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抱。
我知道，因为以前就是比较老一辈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其实是很制约那一种，
对
就是反正打了就有效，然后怎样就有效，就是完全着重在行为表现。
对，
可是好像会让一个孩子内心就是真的是支离破碎，或是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对啊，但我们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在外在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回到创伤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有点像是就是今天他就是内心受了一个伤，就是就像外伤一样，只是他是受了内伤，
对，
看不到那个内伤。
对，因为以前的我们或以前的父母亲其实不知道这些，就觉得孩子如果哭了就抱，你会养成他的坏习惯， 就他会一直哭一直哭啊，你都不抱他哭久了，反正没有人去抱他就不会哭了。
嗯，就是有一些观念好像这个观念本身大家并不知道它其实是会造成伤害或是会是不健康的。
对，你以为他学习到了哭没有用，其实他是放弃了跟你的连接。
啊，听起来好难过。
对，所以不要再问说孩子哭要不要去抱，要。
那他们如果担心说抱了会不会宠坏的话呢？
其实在这种哭的时候抱其实会给他们安全感，其实那个孩子那时候大脑正在发展安全感的感觉，神经的一些感觉，所以你每次哭抱的话，那个安全感会慢慢慢慢的去培养，所以这是重要的。所以你一开始这样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担心他抱久了他会很习惯，其实这个因为他那时候年纪很小，他正在培养这些感觉。那安全感起来之后，你慢慢的在跟他规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去听这些规范，因为他知道他有做的话或有做没做他都是安全的。那等于是你不是去恐吓他，你是去教导他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那个时候的孩子他要的也不多，他就只是想要知道他是被爱的，然后他是安全的。然后其实解决方案就是给予他这些爱跟安全，就其实就可以了。
对，但是很难啊，
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因为爸妈也是人嘛，爸妈也会觉得很烦。
对，
但不用担心啊，就是只要多数的时候七八成的时候有去爱他们就好了，就是我们大家不会要求要做一个完美的父母嘛。对，对吧，
你不小心忽略他了，可是你大部分都是爱他的，他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创伤。
因为我知道爸妈也很焦虑。
对，就好像我今天不抱他就会创伤，不会。可是你不要觉得你有扣打，我抱了三次，我抱了七次，我会不抱三次。
不是用量化的方式去算啦，就是只是一种，就是整体来说你是爱他的，然后你愿意接住他，我觉得光是这个心意，
对，
就是最重要的。
没错。
那这样子整体来说啊，如果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刚聊到的是孩子的发展嘛，听起来是可能比较在婴幼儿时期的孩子。那你觉得在不同的年纪上面呢、啊？因为你的你应该遇过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你觉得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世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共通性的创伤或是常见的创伤经验呢、啊？
我们先讲年龄层好了，就是年龄层，比如说我们以幼稚园跟小学嘛，那这个时候你因为你从家里到达一个学校，你开始进到一个社会化的历程，你会经验到很多的刺激，然后你知道这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因为你会从跟朋友互动跟老师互动知道这世界怎么运作，这很好。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学校受到一些难过的东西，他如果回去跟父母亲讲父母亲一定要理他。因为这个会牵扯到青少年，如果你小时候幼稚园国小你很难过的东西就跟父母亲讲，父母亲不回应或者是反倒会攻击他，那就会牵扯到当青少年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跟父母亲回应这些东西。一样会得到一个讯息是因为他没有用。对，我跟他们讲
其实这很像是一个习得无助的感觉。
对，
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求助也不会有人帮忙，他们已经开始产生这样的信念，他们就放弃去求助了。
对，放弃跟父母亲求助。可是如果他发现同侪可以帮助他，他就很容易往同侪那边靠拢。那这些时候那些同侪不一定是正向的，他如果是负向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种状况，
就会被影响，
就会被影响、然后他也不会跟父母亲讲，所以就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偏过去。所以这是年龄层我觉得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啦。那世代的创伤的话，如果你从生理上面来讲的话，会遗传
哦，真的、哦、
创伤是会遗传的哦。
是哦，
就是有一种学，有一个新的比较一个科学叫表征遗传学，他们讲的就是如果你爸妈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创伤的，比如说他们是经历过战争这一代，然后他们经过很恐慌，然后每天都过得很焦虑的日子，然后觉得很危险的日子，那纵使他来到了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政府拨钱撤退来台，但是他们经历过跑来坐船那个
很颠簸很不稳定的生涯，
对，然后你的下一代如果你没有做好治疗，你的下一代就容易有这种感觉
哦，真的哦，
对对对，
他这种叫做代间传递吗？
对对，你
天哪，
会哦。然后你如果你也没治疗，你的下一代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
哎，我刚刚突然想到，我爷爷是就是战争时期来台的那个，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会不会有 开始直接连接，我会不会有接收到我爷爷传给我爸，然后爸传给我的这种焦虑跟不安的动荡感？
哦，这是有，这是就是这样会传的。那好处是，如果某一代把它治好了，他下一代就不会有这个遗传。
哎，这是某个研究上显示的，
好酷哦，这好像是表征遗传学，对，
好特别哦，第一次知道，就是。嗯，因为我原本的想象或是原本的理解会是因为可能假如说爷爷他经历了战乱，然后那个动荡不安的迁徙的过程，嗯，然后可能他本身会有一个很不安的然后很警觉的特质，
会
或是有一个习惯，然后在这个习惯中他跟他的小孩互动的时候，他会让小孩学会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个小孩再传给他的孩子。我原本以为是这样，
生理也会，心理也会
哦，
对，所以身心里都会有这样子的遗传下去。没那么绝望的是，如果你这一代做好了，你治疗好了，你的下一代就不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嗯，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修复自己的创伤或是去疗愈自己开始，改善自己的未来的亲子关系啊，或是身边的人。
日本有一个犯罪学，就是最近好像有一本书蛮红的，叫做教书杀人犯哦，是日本的一个犯罪学者，就是专家冈本茂树写的。他觉得啊，他的观点是从那个生理上面来看，他觉得如果你父母亲有一些压迫，或者是他会一直压迫你的孩子啊，那你的孩子就容易在某个程度上面产生一些心理问题或犯罪问题。
嗯，
那如果这一代没有，他长大会学习父母亲那一套，他会往下一代去做。
嗯，
然后下一代没有，他就再往下一代，他总有一代会爆掉，
就是，产生爆掉是指什么？
产生犯罪或心理疾病。
哦，
他觉得他的代间传递的看法其实是这样：父母亲如果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他的孩子，那你孩子如果长大了学到这个东西，他可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可是他学到这个东西，他会传给他的下一代，
是，
他一直传，走到某一代出现了犯罪的问题或心理疾患，那就那一代爆掉。
嗯，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我们从我们的上一代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心理层面影响我们很大的。
嗯，
然后当然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因应方式。
嗯，
那每个人的因应方式，也许有些人他选择自残，有些人他选择就是吃药，或是等等的，他可能有很多因应方式。但是也许总有一天，就是你在你这一代，你不选择做出犯罪，但是这个东西往下传到。不同的世代他们的因应方式有可能就会有犯罪的可能性，
或者是心理疾病出现。他说就这两条路了，要不是犯罪就是心理疾病。如果没有好好的做治疗或解开这一段的东西的话，就容易发生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其实都已经确认的事情是这种创伤其实是会一直遗传下来的。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心理的健康它影响的层面也蛮广的。就是我刚刚其实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其实有严重创伤的人应该蛮多的。
对啊，因为我们刚好是婴儿潮的下一代，
嗯，
或婴儿潮的下下一代。对啊，婴儿潮的上面那一代就是战乱啊。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经历一个战乱的下一代所遗留下来，然后的在下一代。
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以为我们离战乱看似已经很远了，但有可能。战争或者是在历史那一代很不安很变动的很困乏的环境中，很挣扎求生的人们的那些心里受的苦，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或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啊等等，这些人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但其实有可能我们身上具备了这一些时代的特性 在我们内在里面。
没错，所以有些治疗很强调跟很在乎这种跨世代的创伤，
这种观点蛮有趣的耶。
不当的对待，不能说爸妈是故意的。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或者是他们就是这样长大。
对，所以爸妈把他们会的往下移动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就是看哪一代会出现状况，而出现状况也不见得是不好，出现状况有可能是他需要去
就是可以去解决或是去处理的一个机会。
对，不然他们就一直传下来啊。
哎，我觉得这样听一听，其实你也蛮。就是你也是会看系统观的，就所以你也有在做家庭家族的治疗吗？
我没有在做家族的治疗，
嗯，
可是我会去看待那个家庭到底是怎么影响他的。
因为我很认同我自己也是， 我因为我学的是实践嘛，就是实践，我们是很注重家庭的系统，然后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相信，就是家庭对于一个人绝对有很关键的影响。嗯，所以我觉得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共鸣的。哎，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就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到你面前，然后他跟你说什么，就都是我爸妈害我变成这样，那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跟他聊呢？因为他就可能就是假如说他可能听完这一集，或是可能他了解到家族对他影响之后呢，他开始就觉得说，对，就是因为我爸妈没有把我就是养好，所以我现在变成一个这么怪异的人。
我想想看哦，哎，我真的比较少遇到一进来就全部都说是爸妈的错。
但是可能他信念是这样，就当他慢慢开始发现他被家族影响之后，他可能开始有一股气就出来，觉得说，对，我爸妈没有把我养好，就是都是他们的错。
所以我其实在做职场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观念是，我们今天问的这些问题跟聊这些爸妈对你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去怪他，因为有些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你的影响是这么大。
可是他们可以接受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件事情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会有一点难同时去接受到这件事，就是我被错待了，然后但是我同时还要理解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不会不会对有一些人来说是冲突的。
他不会是零跟一，他们就会慢慢的去在那个接受跟不接受的光谱上面去做移动。可是因为做职场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把责任推给父母亲嘛，
当然
你理解他对你的影响，然后有些时候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或他就是这样被带大的。那我们回过头来是在他已经无法改变了，那可能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不可能把他找来职场室里跟他谈论这些事情，因为那个几率不高或可能性不大。可是当这时候你理解了之后，那我们就回到你身上，怎么样能够帮助你不要把你的这个状态传给你的儿女。
就是会 focus 在解决问题的这件事情上。
对，就是不会就一直往上怪啦，因为没有意义。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从之前我接触的人之中，然后我感觉到说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make sense 啦，但是我想要就是分享一个我看到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好像我们身上受的这一些创伤，可能是父母让我们感觉到的，或是在跟他们互动经验中得到的，可是好像这些伤也是要让我们去理解父母的一种管道。也是一个我的朋友啊，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心理动力的取向或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再去讨论一些我们各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然后他就发现他一直在重复他妈妈的一些很讨厌的东西，然后
他自己也做了这些行为。
然后他也有发现，然后他也有发现跟他妈的互动之中他如何受伤，然后他如何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也去伤害了别人，就不一定是小孩，但可能是亲密关系等等的。然后有去諮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说，他好像有一瞬间跟他妈好像共通了，就是好像有某一种连接，他好像突然站在他妈的位置上可以理解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没有想过创伤会有这一层意义。就是有可能是为了
理解他妈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他在重复他妈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是做过的事情，或是受过的伤。对，所以好像在某一些瞬间他也明白了他妈，或理解了他妈。
有可能
就是不管是理解他妈妈受的伤也好，或者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也好，就是那一瞬间就突然有一种很深刻的连接吧。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会觉得天哪，我没有想过，对，就是受伤会有这样的
确实有可能，你可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连接。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下一步就是当你发现你跟你妈有这种深刻的连接的时候，
你要如何去打破它，对不对？
你自己的，当你认知到这一点之后，那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行为或自己的看法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个其实是我们会关注的地方。我们不会只在乎到连接上面而已。就理解很好，那理解完之后我们会进到下一个去修复创伤对你的影响。
这其实蛮实际的。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一定是被创伤所导致的一些症状啊，或者是困扰更强烈的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这样也是蛮合理的。
嗯
嗯，那我们刚好提到像是症状的部分嘛，
嗯，
就是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聊一下，就是创伤比较，假如说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然后跟可能比较隐性的一些症状，比较隐微的不容易发现的。
我们来看看，我想想看。嗯，隐微的啊，比如说啊，我其实我们常常会讲，如果你看待自己的方法都很负向，你常常觉得自己很不好，很糟糕，或者是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装出来的，他内心就是觉得你很糟糕，他是看你可怜才跟你相处在一起，代表你看自己的方法，你看自己的角度跟观点其实是很负向的。这种情况下多半就是有一些创伤 的问题啦，对，因为小孩子其实都觉得自己很棒，可是如果你现在长大之后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很烂，然后都没有人喜欢你，那多半你就是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这么觉得。可能是爸妈曾经这样告诉过你，或者是他们没说过，可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很隐微的创伤的一个可能性。然后自卑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不会成功，然后觉得自己永远都会失败，或者是很忧郁的状况，都觉得这世界就是无望了，都没救了。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多或多或少，或甚至我自己，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对自己有负面看法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如果说要让听众们可以更理解说我要怎么评估会不会真的就是有一些创伤影响我，就是需要到多严重，或是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常常会讲是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嘛？对，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你周遭的人的生活，比如说你一直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你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你不会去表现，或者是你曾经有机会你的上司觉得你可以升上去，我给你一个新的就帮你升官之类的，可你一直觉得自己很烂，然后觉得自己没办法去升的，所以你拒绝了。对，但是你明明就很想，可是你又觉得自己很糟糕，可是别人都已经赏识你了。对，所以客观现实上觉得你很好了，但是你拒绝了一些机会，那它就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嘛。所以一个问题是，如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伤了，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有受伤的人，那如果这些伤害跟这些观念跟感觉已经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或影响了你周遭的人，
或是影响你想要追求的那个理想的生活，或是你觉得你想要达到某一个状态，但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心魔，或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情绪等等的自我，对自我的看法等等，或是你其实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你好像哪里卡住了，
对，
你就是无法
到达，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人，找心理师聊一聊。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理师可以陪伴着你一起去找到，哦，你这个你刚讲，我们刚讲心魔，我们这个心魔或我们这个卡住的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都有可能，比如说你会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上面的所有的表现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一定有一些东西卡住你。
就是其实我自己也会蛮相信一些比较负面的你很根深蒂固的信念，对自己的看法它一定都是起来有字，
对
对，然后但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会那么深刻的去看它。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经验，就是他可能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有哪些问题，或是哪些过往的伤的创伤，可是在跟你聊一聊后发现，其实有那些过往创伤应该蛮多的。
蛮多的，尤其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很多可能是工作上面的困扰来的，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专心工作，或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上台报告之类的，那这一些有些时候谈谈他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都是源自于小时候过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其实很多，他们一开始都觉得是工作上的表现而已，但实际上真的往后面谈，他的问题其实不在工作，因为你国小国中高中你可能都遇到类似的事情。对，所以那个东西往后追溯，蛮多可爱其实都是一开始觉得他只是工作或者是只是一些小问题，可是谈到最后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背后有一些 更大的一些问题需要去处理。
是，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在可能之前有曾经自费谘商的经验中，我觉得也是从大学啊开始刚开始接触被谘商的感觉，然后到后期读谘商所等等，就是一路在自己 越来越靠近自己或是越来越往内在走的时候会有的一段过程。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随着自我觉察的变多吗，好像也会从一种哎粉饰和太平，就是我觉得哎都没有事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然后继续往下走，然后真的进到了某一个諮商的环境之中，才发现哎也不一定说是问题或怎么样，而是找到了那一种，我觉得找到了明白自己的管道吧，就是当我们看见了创伤的时候，
嗯，
好像是突然间更理解自己，哦，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状态，
为什么我会拖延，我会惯性的拖延，我为什么我总是会迟到，
嗯，
我为什么很多事情我可以做好可是我都会搞砸了，
嗯
嗯，这些可能背后都会有些东西去支撑着你做这样子负向的行为，
嗯
嗯
嗯，我觉得蛮同意的，
嗯。
你刚刚在就是讲的，我们刚讨论的是比较偏向是比较隐微的一些创伤的反应跟展现，嗯，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下就是跟创伤这件事情带来比较明显的症状，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像是解离啊，或者是像是可能会有闯入性的
侵入性的思考或侵
入性
的情绪，
嗯嗯嗯，
对对，所以侵入性的情绪或其后解离，这些确实就是它其实就是 PTSD 的主要的一个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跟症状的表征，
嗯，现在刚考完试记得很清楚，嗯，
对，所以如果你会发现你常常情境再现或情绪再现，突然莫名涌入一些你以前回忆不好的回忆，突然脑中闪现出来，常常闪现出来，那这个一定就是一个创伤的表征嘛，
嗯，举例来说，可能你在明明看起来没有那么有直接关联的一些人际互动的经验中，嗯，你可能不断不断的想起可能小时候你被迷路啊，或是被遗留在哪里的这种经验，嗯，你非常常容易连接到某个特定的回忆或经验的时候，这可能就会是创伤的症状，
对
吗？
侵入性的一些思考或画面，嗯，那如果这些东西出来之后你会愣住或你会呆掉，然后别人叫你不太有反应，那其实就是一个解离的症状啊。
嗯，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被这些莫名的情绪或莫名侵入性的东西干扰，以至于你无法跟现实生活做一些连接，你会断线，对，
嗯，
或者是你看到某些人你会莫名的害怕，比如说有的人就会对权威莫名的害怕，那个害怕是到你跟他讲话会结巴的那一种，
嗯
那这个就有可能是一些比较显性的创伤的症状嘛。
嗯，
因为你不可能看到权威你都会每个都会结巴，
嗯，
那一定有发生一些事情，
嗯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我觉得是很可以帮助大家自我了解的一种管道，但是大家不要以后如果看到你同事跟权威就是讲话跟你老板讲话结巴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欸，你有创伤，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子，我们没有要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很个人化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很个人化很内在的东西，就是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或是去接触它，其实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然后也很跟个人的阶段和历程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就强迫说哎，你今天觉察你就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一定要去諮商啊，这其实都是只是一种选项，然后就是看你走到哪一个阶段，然后你自己评估你的需要跟准备度，你可以自行决定的事情。
嗯，他不是说你有这个你一定要去做諮商之类的，那諮商是个选项，
嗯，
就是如果你用了自己的方法可以修复自己或者是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我觉得那也很好。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些因为每个人的创伤的经验不一样嘛，然后要接触他的恐惧的大小其实也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嗯，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稍微浅的创伤跟更深层的创伤嘛，
嗯，
然后有我相信就是有一些创伤一定是我们连碰都不想碰，所以也不用，我觉得这种事情也就是也没有关系，没有一定要去处理的，
对
的道理。
如果你都不想碰，那你也可以好好的过生活，那他没有影响你太多，那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处理嘛。
嗯嗯，对啊，我觉得就是总之不要太勉强自己，我觉得能够去辨识到自己的这些知道他可能有某些其他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好的一个觉察了。
嗯，就觉察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就已经很重，这很重要。
对啊，那关于解离这件事情，你刚好提到是 呆掉或是愣住，你可以再多分享一点吗？解离是、哦、可能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其实解离有分，其实我们人很常解离啦，对，但它不一定是病理化，就是解离只是一个现象。
嗯，
比如说你在发呆就是解离、
哦、就是你魂飘走魂不在，
对对对，你跟现场此时此地没有连接在一起，那其实就是解离、
哦、
所以你在发呆是个解离，在幻想是个解离、
哦哦、
你在想着我中乐透要怎么分配我的财产、哦、想讲得很入神，那其实也是个解离。
嗯，就其实是有点像是活在脑袋里就是一个解离是吗？
就是你跟此时此刻的现实没有连接得很好。
嗯
嗯，就是别人叫你可能一瞬间没有办法回应过来。
哎，那我想问，这样进入心流算是一种解离吗？
算，很专心的做一些事情嘛、嗯、这个算，就是你很专心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以至于你不会感觉到饥饿，不会想上厕所。
嗯，
它其实算是一个解离的状态，
但这并不是一个病理或是不好的症状。
对对对对对，它只是一个现象。
嗯，
对，那病理的就是这些东西会比较，比如说以诊断手册来讲嘛，你会解离性失忆，就是你会在一些特别创伤的环境，你会忘记那些东西。
嗯，
那个这个就是会比较病理性，
是，
嗯，或者是你会生活起来，你会时间会断片。
嗯，
就是你好像现在是一点，然后你下次回过神来，然后已经一点半了，那你对于这半个小时不太有一些印象，那个可能就是失去时间感或失去现实感的解离的状态，那就是比较病理性。
哎、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些人 喝完酒醉，然后就断片，或是做出一些自己不记得的事情，这样算某一种疾病吗？因为其实这个我有点好奇，但我好像没有在 DSM-5 的手册里面看过这个状态。
他会说，他的解离会说你没有被药物或酒精影响。
哦，
对，他其实会有一小行很小的字啊，
哦、
所以那当然，
所以酒精其实有点算是外在的，
它其实就是物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所以那不是你不能把它当做是解离的一个疾病啊，
哦 okay、
嗯。
哇，我觉得经过你的说明，我对解离有更多的了解。
对，喝醉酒断片不算，那个不算、嗯、那个不算，那就是酒精带给，或者 你用一些药物啊让你产生一种迷幻的那种感觉，那个都不算。
嗯
嗯，那个就是药物的问题。
嗯， 嗯，我其实有在想，就是解离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算是一种，它算是一种防卫机转吗？
算，其实解离也是一个防卫机制啊。
嗯，
它主要的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威胁或一些很痛苦的环境，
它会帮助你去暂停去思考或接触这个东西，
对
吗？还
有大脑会把你的感觉全部切断。
嗯，
然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痛苦跟难过。
嗯，
对，甚至不会就是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嗯，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防卫的机转。
是，
对，
其实我觉得解离这件事情我在看它这个症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也是身体在用尽力气去保护你自己的一种感觉。
它原本就是身体在保护你的一个机制，所以你难过、嗯、你解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痛苦跟难过。
嗯，
那原始的设定是这些苦难过去之后你会从解离回来。
嗯
嗯，这就是最基本的战逃僵嘛，僵就是解离。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战斗，我们没有办法逃跑，大脑就会觉得啊，那你不行了。
嗯，
他就会把那个跟外界的感知切断，然后就变解离。等到大脑发现哦，现在可以战或可以跑了，一般情况下动物就会再回来。所以动物的解离跟回来、嗯、僵跟战逃的连接是很顺的，
是很快速可以切换、嗯、自由切换。
对对对，可是人类不行，人类的那个大脑啊，新皮质那些太复杂了，它会对于我们的战跟逃会 给一些情绪或者是认知，可能觉得他太丢脸或太羞耻了，所以他会回不来。
嗯，
或觉得自己太糟糕了，他会回不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我们先举一些比较我们比较不会遇到，比如说你被刑求哈，
嗯，
那你被绑起来，然后你被刑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太痛苦了，你没办法战跟逃，你的大脑就会帮你解离掉。
嗯嗯，
然后会比较不会痛跟感觉。等到你回来，就是你被救出来的时候，理论上如果是动物就会回到正常生活就没事了。嗯，可是我们人的大脑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恐惧感的这种情绪一般的动物比较少这种复杂的情绪。
嗯，
所以当你要从解离回来的时候，你会想到恐惧，或想到那时候很痛苦。对，因为你情绪太多了，或者你会很丢脸，为什么会被抓到。
嗯，
被刑求
之类的，有点像那个时候压抑的东西到后来你已经 就是你已经离开了，可是那个东西可能压不住、
情绪或者是对自己的评价那种东西会、你解离要回来就会想到这个，然后就很痛苦、然后就一直回不来，你就会卡在这种痛苦的感觉里面。可是动物不会嘛，动物不会觉得哎呀我很 guilty， 我很罪恶感，为什么会被抓住，或动物不会觉得啊我好害怕、我觉得这样我要死掉，就他们不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他们可能也会知道死掉了，可他们不会有那种复杂的概念。可是人会，所以每次要回来的时候，复杂的概念 一运作下去，然后我们就会卡在那个痛苦的感觉里面。
哇，我觉得创伤真的是我们生而为人这种复杂生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太复杂了，所以这个创伤才会这么严重。就是爬虫类不会有这个问题，哺乳类还好。
不过我其实刚刚在想这个保护机制啊，我有觉得联想到，觉得就是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在我们的理智之外，身体的本能或是我们被建造出来的这个本能，就是一个会去保护自己的机制。然后我也在想，我们刚刚其实有前面有聊到，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受伤的经验，但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快乐，我们是一个快乐的生活，就像可能一开始我就觉得哎、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 生在快乐家庭，我没有受过伤这样、然后我也在想，或许这也是某一种就是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在保护自己的方法。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想到这个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小感动。是不是太容易感动？
很好。就发现一些好的东西啦，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确实。好啊，我们今天聊了蛮多关于创伤，然后创伤的反应，然后不同世代的一些创伤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就是很谢谢力健心理师来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然后也让我们对创伤有更多的一些认识。然后最近力健心理师有出了一本书，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
好，那我最近有出了一本书叫做解离女孩，那标题是解离女孩，但它其实是在讲的是DID， 就是俗称的多重人格。对，他是在讲一个女生，然后她有多重人格的这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会从就是整个故事里面，哎，她为什么会出现多重人格，那我们要怎么跟这些出现的人格进行互动。对，所以其实是里面的故事是一个心理师在治疗一个多重人格的女生的故事。那故事的内容就会有一些心理师的想法跟感觉，以及他怎么跟这些解离出来的其他的人格互动。对，那也会介绍一些创伤的一些基本，以及为什么多重人格是怎么产生的这样。那其实就是一个小说，轻松可以阅读的小说。
好有趣，我感觉你是用杜撰的方式，就是比较像是文学或是一些剧情的方式去写一本这样的书。
对，就是用一些创作的方式去介绍大家这个神秘的一个疾病，因为大家谈听到多重人格都会很害怕，或者是充满了宗教的色彩跟想象。对，
好啊，就如果对于今天的主题有兴趣，或是这本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欢迎可以去搜寻这本书。你可以再说一次书名吗？
解离女孩。就叫解离女孩。
搜寻解离女孩就
搜寻解离女孩，
解离为什么讲话不清楚，解离女孩就可以找到这本书。
对对对，各大通路都有在贩售。
好哟，谢谢你今天来。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的听众呢，一样可以到说说心里话的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五星的评价留言，或是私讯我们你收听完这一集的一些心得和想法。那我们就到这咯，大家拜拜。
拜拜。耶，结束。